嗨嗨，欢迎来到不推荐的543EP56。今天是2021年的12月23号。首先预报明天天气，明天12月24，圣诞节，哎，平安夜。OK，Anyway，明礼拜五最低温18度，最高温22度，降雨几率50%。OK，这个雷神之锤看样子已经告一段落了，所以故意挑了一个跟王力宏相关的漫画，叫《王者天下》。对啊，那个这个后续，其实我觉得很多，因为王力宏事件，有很多人发表自己的意见，我觉得都说得很棒。那相较于我的比较表面的一些说法，那我会把一些有趣的观点也会贴在上一个频道，上一个节目，就是 EP55，因为毕竟今天这一集主要还是来聊漫画，所以我会再把我觉得有趣的 UP 主或者是 YouTuber， 像是志崎七七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一个大陆的 YouTuber， 什么一个粉圆什么鬼的，他们讲的都有不同切入点去讲李静蕾离婚这件事，我觉得讲的都很棒。那 PTT 也有一篇文章描述李静蕾的心情，我觉得也描述很好，有讲说为什么她不早点离婚，为什么要拖到现在才离婚？而且她的忍耐力也有点太，有些女生会觉得她太心机了，她应该早点离婚，不要让自己，她如果真的过得这么不开心，那应该早点离婚，而不是拖到现在。那 PTT 的那篇文章有讲为什么，她有揣测了，说为什么李静蕾可以拖这么久。那原因有两个，第一个是，李静蕾她，很爱王力宏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因为王力宏他生病了，所以也因为这样，每当遭受到一些不公平对待的时候，他会用"哎，他生病了"这个为一个理由，来让这段婚姻可以维持。那最后一开始他不想离婚，那王力宏2019一直想离婚，到现在也搞2年多，他也终于最后答应，那所以才离婚。那所以其实这件事情会爆出来，也是因为离婚后的一些公关处理。还有遗产，赡养费分的就是不干不脆，所以才导致于说这个前妻被送，把一切爆料曝光光，然后呢，王家又没有跟李静蕾签保密协定，搞出来这么多就是比连续剧还扯的事情。那感谢啦，我觉得看得很精彩，看得很爽。那也希望王力宏可以从中慢慢振作，对，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啊，除非自杀。那我不希望王力宏从此就完全的销声匿迹，那对吧？反正还是要赚钱嘛，该付的赡养费还是要付，工作还是要做。那期待了，反正也希望他因此而摆脱他的人设，可以过得更自由、更开心一些，对吧？然后也不要太妈宝爸爸了，该自己承担、该自己负责的事就自己去做。不要再躲在人家后面，这样只会让别人看不起而已。OK，那如果对于王力宏事件有一些更多想了解的部分，可以回到我上一集。我在这一集公布的同时，会把上一集的文案连结做更新，那你们可以再去点那个连结，看一下我推荐的文章跟一些有趣的 YouTuber 他们如何去讲这件事的。好。那今天就来讲王不是那么好当的哦，我们的磊磊休兵啦。那我要看的血流成河没了，那就来看一看漫画世界里的血流成河吧。OK，来介绍的是日本漫画《王者天下》，作者源太久。漫画类型呢，哦，就是战争跟历史。那适合的对象是喜欢这种三国无双啊，我说三国无双就真的三国无双，就是那种武将冲进去小兵群里，小兵这样一群韭菜，他大刀一挥，稀里哗啦一堆人被打飞的哦。喜欢这种风格的，可以来看《王者天下》，因为它里面的武将打小兵就跟电动三国无双一模模一样一样，一把青龙偃月刀在手，路任我走啊！所有小兵刷刷刷。跟杂草一样，就是这漫画战斗其实有一点偏离物理定律了，就是人会 完全的被切为一刀两半，然后那个刀永远都不会破掉，然后还是会裂啦。那通常刀断掉一定是武将 PK 的时候，绝对不是打小兵的时候断掉。Anyway，那如果喜欢三国无双，喜欢历史，哦，喜欢战争的爱好者，那可以来看这个《王者天下》。那它的战斗方式有一点偏离物理定律哦，所以很喜欢很严谨的，那就不用来看了，因为它这部漫画战斗方式稍显浮夸了一些，但我还可以接受了，对，看得很爽。好，接下来是评价。哦，我再稍微介绍一下《王者天下》呢，它的时间背景是建立在春秋战国，然后从它的描述的观点是挑了一个主角叫做李信，李信呢是历史上有的这个人物，他的剧情基本上都架构在历史之上，然后再加了作者的一些他自己的见解，哦，还有增加一些新的设定。他新加的设定就是有一个暗杀组织。那我相信啊，这个古代应该也是有暗杀组织，不过，他的这个暗杀组织就是用比较作者的方法去描述，我觉得还描述还不错。那 anyway，拉回到李信，李信呢是秦国的后期秦国六将之一，哦，还四大名将之一。anyway，因为李信他活得够久，那李信从小就跟这个我们所谓的秦始皇呢混在一起，然后陪着他一起打天下。我现在讲的历史部分了，就陪着他打天下，立了很多汗马功劳。所以这部漫画特意挑李信当主角，其实蛮特别的，因为秦国有很多很有名的武将，像是王喷啊、王翦啊、蒙什么、蒙启、蒙还有蒙反正就是有王家有这个喷家蒙家蒙是蒙古的蒙了，那还有这个白起哦，反正就很多很厉害的将领，所以他把李信当做是主角，其实有一点替李信翻案的感觉。那因为李信在我们的历史课本上几乎没有出现过，你有看过李牧，有看过廉颇，然后有看过就是 anyway 很多名将，但你在一般的历史课本上是很难看到李信。所以这个作者挑这个将军作为故事主角，在设定上我觉得就很有创意了。好，那就是画李信如何辅佐我们的秦始皇，从赵国的人质一步一步刚回到秦国，然后在秦国被追杀，然后如何先变成正式的太子，再从太子变成秦王，再从秦王变成秦始皇皇，这是一路。不管是战争，或者是外交，或者是战斗上的这个漫画，非常蛮王道的啦，也蛮老套的，就是看双主角一路从小嫩嫩、小弱弱变成好棒棒、很厉害的将领跟皇帝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所以如果看腻了三国题材，我非常推荐可以去看《王者天下》，它是我目前看过所有描述春秋战国的漫画里面描述的最精彩的，那我记得我看过一部叫《墨攻》吧，墨就是墨家的墨，笔墨的墨，攻就是那个攻击的攻。然后这部我有点忘记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画的，那部《墨攻》其实也画得不错。之后有时间我再翻出来复习，甚至跟听众介绍一下，那部也不错啦，但是就不像王者天下这么有知名度，这么精彩。好，那进入评价环节，角色部分，我给王者天下 SR，哦，老毛病。他初期登场的角色呢，刻画都很鲜明。那他把将领呢分成五个类型，第一个类型叫智将，哦，智将型的通常就是，这五个类型呢，其实是可以互相重叠的，哦，譬如说，我可以是智将，我也可以是强力型将军。没有说我是智将就一定是智将，我没有其他属性哦，并不是，只是这个作者呢，为了有点像是猎人有念能力，那这个作者把他将领分成五个不同的属类别哦，那可以互相重叠。那第一个就是在战争前呢，会有很详尽的战略或战术的规划，引诱敌方进入到自己想打战的地方哦，这个智将型。 那第二种呢，是可以用直觉看出战局变化的本能型。哦，那这个本能型呢，就比较抽象了，它的这个有点像是我就先打了，然后呢，我觉得哪边需要我支援，我过去，一切都是以战局当下的演变，我用我的本能去判断。所以本能型将领在漫画里面其实蛮厉害的，因为他几乎是没有上限的，作者要把他画得很强，那他就很强。一句话，他是本能型将领，对。所以，本能型跟智将型有一点互相的克制，就是有点这两个属性比较不会重叠在一起。那种智将型的就不会是本能型，本能型的就不会是智将型。那我们的主角理性呢，他就属于本能型的。好，那 anyway 就这两个，第三个是防守型。防守型顾名思义，就是这将领很会打防守战。哦，通常比较一线的将领，就是比较主角型的将领，比较不会有这种特质啊。那大多都是一些副将啊或杂鱼类型的将领会是防守型，很会守城啊，或者是在野外呢，就是打野战，都是负责担任苦力。哦，苦苦支撑，等到我军突破对方本阵，获得胜利。哦，防守型。那第四个是强力型，强力型就是那种三国无双啦，单挑啦，来啦。那将领带头冲，然后呢，带少少的兵，干爆对方一大堆的防守的兵力，然后让敌方陷入混乱。哦，冲杀、单挑这种强力型武将。那最后一种是意直型，意直就是类似念能力里面的这个特质系了，就是以上四种都无法归类的，就通通丢到意直哦，就是意直类。好，那这五种类型呢，反正它就是不同的去定义，就是我认为这个白起是从哪一种类型的，李牧是哪一种类型的，然后把它画出来。那初写角色都很有特色，但到了函谷关之后的一些新将领，我觉得画的就有点特色不足啊，有点免洗筷了，就老毛病啊。很多漫画前后期都会有这方面的问题，所以我给他的角色是 SR，就前面满分，前面是 SSR，但是后面的角色就太免洗筷了，就是有什么赵国。他们就每一国都有每一国的什么四大天王啊、六武将啊、七神兵啊、十小强啊，哦，反正就是画到后面太套路了啦，对吧？就看腻了，审美疲劳。好，故事 SR 一样的毛病啊，就前面很精彩啊，那而且它除了战斗以外呢，也有描述一些政治的东西，好像是看秦王如何从赵国逃出来，变成太子，再变国王。哦，那变国王的过程又跟吕不韦如何对抗？因为吕不韦是当时的宰相嘛，权倾一时啊。那如何在政治斗争中干掉吕不韦？那这边然后跟吕后，哦，这个也描述很精彩啊。然后除了政治，他又描述一点点的爱情，但是爱情的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啊，就基本上可以当做是没有。那anyway，他的故事前面很精彩。但是后面的战斗呢，都太偏向于武将之间的单挑了。那战术或战略面，我觉得也有一点不像前面的战役这么的精彩啊。前面的战役到函谷关之役之前都，哇靠，超精彩！尤其是函谷关。函谷关之役呢，是当时秦国已经很强了，那其他的赵国、魏国、楚国。燕国，哦，他们联合起来要来打这个秦国，那就是多国围攻秦国的一个战役描述。那函谷关呢，就是秦国最前面一个要塞，一个堡垒，如果被攻破了，秦国基本上就 GG 了。那所以这个兵力的优势上呢，秦国是完全没有。那你就看秦国如何。众将发挥自己120%的实力，然后去挡下全部国家对你的围攻。那这一役画得非常的精彩啊！他的守城战、他的野战、他的一些埋伏战，画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好看啊！你看下去绝对没有办法停下来的那一种。所以 以战争漫画来讲，《函谷关之役》是我看过所有战争漫画、历史战争漫画以来最精彩的一页。哦，但也因为这一场战斗画太精彩了，后面作者画的战役就再也没有超过《函谷关之役》了，而且现在感觉有点每况愈下，有点惨了。好，Anyway，故事 SR 还是很棒啦。哦，分镜的部分我给他 SSR。这个作者他很会利用跨页的分镜去表达打斗的一些张力。那有一些武将他是用枪的，他的那种用枪的穿刺感啊，或者是用大刀的这种横劈的感觉啊，把人一劈两段的那种感觉，画得很棒。所以分镜我觉得很赞，SSR 这前期跟后期都表现很好。世界观我给他 SR。那他除了基本的历史呢，他还虚构了一个暗杀组织。那我觉得一开始算是一个很棒的设定，但后面这个暗杀组织作者对他的描述有一点前后逻辑有点 bug 啊。那武将的强度呢，也有一点战力通膨了，就是前面很强，但你放到后面你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强了，而且后面的角色就真的是战斗力爆表啊。然后又被主角干掉，勉强干掉，然后无限循环这种套路，你就会觉得有点审美疲劳。所以世界观有一些小瑕疵啊，强度不一，所以我给他 SR。画工我给他 SSR。我觉得这个作者很厉害啊，因为其实他画这种多人战斗呢，背景很杂乱，但他都耐着心把它一笔一画画出来。因为除了将领，他还有很多小兵。那多人战斗，然后他也要穿盔甲，有刀，然后有树木、泥巴、雨水，然后那种脏乱的感觉，他都画得出来。然后我觉得这很不容易，因为你画的越多，就代表你画面可能越脏乱，那读者越有可能看不懂你在画什么。像《海贼王》后期就有这个缺点，就哇靠，画一大堆了，我不知道尾田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，就很糟啊。那海贼王这之后有空我就再做评析吧，就很可惜啊，本来的一个神作变成我认为是粪作了。他现在就算连载免费的我也不想看啊，这边先打住。那 anyway，回到王者天下，他的画工我给他 SSR，尤其是这种很多背景、很多人物的画面，他画的都让你看得懂，很棒。那女生的部分，女角。他从一开始画的蛮丑的，到现在画的也越来越漂亮，画工有越来越进步。OK，那不错不错。所以综合评价呢，《王者天下》我会给他，如果我有小孩哦，他如果跟我说他历史考50分、40分，哦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哎，因为我在看《王者天下》。OK，fine，哦，我会给过这种等级，就是好看啊，真的好看。对，他考不及格，我也就摸着鼻子好了。那下次记得要念书的这种等级，《函谷关之役》前面呢是接近神作等级的经典哦，尤其《函谷关之役》绝对要去看哦。如果你前面你觉得它步调太慢，你也可以直接跳到后面去看《函谷关之役》。那很可惜，就是后面作者戾气放尽吧，因为他这部作品红了，就是在《函谷关之役》之后大红，动画、真人电影啊。周边商品啊，甚至手游都有出版。那可能因为这样子，所以让作者没有时间专心的画漫画，外物太多，太忙了，变成他的剧情跟结构就有点松散。那说实话，我觉得后面我有闻到烂尾的可能性，就不妙啊。前面我会给他95分，但现在我看我只给他80分，对，就再烂下去。就真的，我可能就不会再追了，就有点可惜。Anyway，他的画风呢是日本常见的王道一般的常见的画法，所以应该大家都看得下去哦。好，所以《王者天下》是一个，如果我小孩这个历史考不及格，我会觉得 OK 啦哦，它是一个这么样一个作品。好，那这个血流成河。看不到，那就来看《王者天下》吧。然后也感谢磊磊啊，还有我们的红哥啊，让我们过去这一周有这么多的题材可以去追剧啊，然后可以去有看到这么多不同的意见。那我只能说，现在好像因为王力宏的道歉，所以越来越多人 就同情王力宏，然后去批评说：“哎，这个女方含沙射影啊，如果真有证据就拿出来啊，不要让我们的 Vivian 就是自己在那边被影射，感觉她是最大受害者。”但我认为真的要怪的应该还是怪王力宏吧。如果真的王力宏跟 Vivian 之间没有什么，那王力宏干嘛不澄清，对吧？那我是认为啦，虽然磊磊没有拿出一刀毙命的证据，但我觉得没必要，因为他要的战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他要的就是王力宏还他一个公道。那其他人，那个白 Two Yumi 是他自己耍白目了，他自己跳出来在那边，他如果不吭声，我们家磊磊也不会呛他了。那许若瑄的部分，我觉得我认为应该是有猫腻、有鬼在里面的啦。但磊磊，我觉得他见好就收哦，也不用再扩大战场了。反正，对，想要有的东西，名气或者是大众的舆论支持，或者是吴江那栋4、5、6亿的房子，他也都拿到了。那他也替我们上了一个很好的公关课哦。那也让这些艺人得知，这个世界是网络世界啊，所有东西大家都可以爆料爆出来，那自己平常做人注意一下哦，做人不要做绝了哦。那我也相信网络这是个好东西啊，它可以让这些失德的艺人，不管是艺人啊，我觉得不一定是艺人，反正他是告诉我们所有人，你做坏事都可以被爆料爆出来哦。那不要以为好像没有人在看，就是人在做天，网络在看啊。那我也相信，在网络的这个风潮下，扯一下政治啊，就是我认为中共抵抗不了网络啊，因为网络的关系，中共势必一定会越来越民主。那当然他们现在花了很多的经费在控制他们的内部的言论，然后在操控网络。但我相信啊，再过个5年10年，那中国人民应该有办法慢慢的觉醒啊，在网络的这个网络的科技催化下，之前我看不到希望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是有机会了，对吧？不用太悲观。好，后面结尾有点怪。那 anyway，就这一周快要结束了，那接下来就是24、25、26。圣诞节，那希望大家可以过个好节，然后可以趁连假看自己喜欢的作品，然后过得开开心心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